家好。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漂泊一地、客居他乡的经验呢？其实我估计在我们在座当中呢，我们应该有很多都不是本地人吧？不如我们举一举手下，看一看有哪些都不是本地人呢？哇，好多，好，欢迎你们到香港来。其实我也不是香港人，我是来自新加坡，所以呢，我的广东话和普通话也讲得不太好。不知道大家在外地居住的经验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？当时有没有住在那里的本地人帮你适应新环境呢？还是你要拼命的去找同乡朋友帮你呢？我想，如果有语言不通的情况，可能是更加的困难吧。在当今发达时代，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，当然没有10年前那么辛苦。我们可以在舒适的家里或网吧上网，通过 Google、百度等，就可以下载我们所需要的资料，比如天气情况、当地的历史、经济、贸易、购物、交通情况，以及饮食习惯和文化风俗等等。你甚至可以到 Google Map 输入你要住的地址，就可以看到并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如何。若有语言差别的话，在网上也可以找到一些初级的语言课程，补习当地语言，做好搬迁预备。我们有很多大陆的学生来到神学院，那么呢，我们其中呢有一位春萍姐妹呢，她就很厉害，还没到香港之前呢，就买了粤语的电视连续剧啊，那么呢学了一下广东话，所以现在呢虽然已经到香港有一年，广东话就讲得非常好，是我们神学院其中一个很好的榜样。那么，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科技发达时代生活的好处，但是我们却可以想象一下，在圣经时代，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居住是有多么的困难啦。路德记除了告诉我们这摩押女子怎样当了大卫王的祖先，她也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怎样的去接待外来的人。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读《路德记》，让圣灵教导我们。故事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国正遭遇饥荒，伯利恒有一家人就逃到摩押去。故事的开头表明，当时正处在史诗时代，那时以色列人民已经逃离埃及的掌控，并刚刚结束旷野时期，定居在应许之地，也就是说，距离旷野漂泊的日子不是太久。若是这样的话，这一家四口选择摩押去逃难，应该是一个非常显然的决定。为什么那么说呢？如果可以参考以色列的地图，你会发现从伯利恒，当时可供搬迁的地似乎只有亚门和摩押，但能够选择的却只有摩押，因为史诗记11章等处告诉我们，当时亚门是非常富有侵略性的，而摩押没有攻击以色列国的意图。然而，这一家四口迁居摩押，却并非没有危险，因为通过民数记和生命记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和摩押人的关系曾经像仇敌一般。但是这一家四口到了摩押， 却把摩押当成自己的家乡。尽管以色列的饥荒过去有一段时期了，这一家却选择继续留在摩押定居下来，原因会是什么呢？我一家人陪我到英国深造的时候，遇见了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件，就是跟我们租房子和跟 BT 就是那里电话公司接触的一些负面的经验，这些让我们深深品尝到被英国人欺压的感觉。之前我们是宣教师，去过很多地方，住过至少有一年或更长的经验，都没有那种负面的经历，所以我的先生特别不喜欢英国，到今日还是在念英国的不好。你现在叫他去英国，他才不肯呢。同样的，若你对某个地方居住环境有负面的经历，却又选择到另一个地方去，你一定会选择离开使你不愉快的地方。但是如果你的经历都是顺利愉快的，你就会到那个地方产生一种依恋不舍的感觉。我们应该可以肯定，这一家四口到了摩押之后，受到当地居民很好的招待。摩押人还把他们两位品貌出色的女子嫁给这一家的两位公子呢。于是这一家四口一直没有回国的念头，并决定在那里立地生根。摩押人也不介意这家四口所敬拜的神跟他们的不一样。总而言之，摩押人好像对这家人很好，慷慨又肯接纳这家外来的人，使他们都不想回国了。不幸的是，这家的男丁都死了，家婆拿尔米在那痛苦的经历之后才决定回国。他两个摩押媳妇却是那么的孝顺，明知家婆要回国重新生活，他们却因为忠诚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，适应能力、生活情况或考虑到以色列人会排斥他们等等，一心一意坚持要跟着家婆。拿尔米是费了很多的泪水和劝解，才能够说服其中一个媳妇不要跟他，但是路得紧紧地抱住他的家婆，拿尔米也没辙了，只好同意路得跟着他。好，之前是以色列有一家人到摩押去，受到摩押人的优越招待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又怎样招待路德这摩押来的寡妇。在基督教传统，一提起路德记，就很快断定路德能够成为大卫王的祖先是他的荣耀，因为路德显出了他对以色列人的忠诚，所以上帝赐这个福分。这无疑是以色列礼仪的角度所做出的判断，但是如果路德有机会发表他的心声，他的故事又会是怎样的呢？路德和他的家婆拿尔米一到达伯利恒，便遇到了几个巧合。第一个巧合呢，就是大麦收割时候，路德向他家婆请安去收割。根据《生命记》24:19，是这样读：你在田间收割庄稼的时候，如果遗留一捆在田里，就不可再去拾取，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，好使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。第二个恰好呢，就是 路德在拿尔米丈夫的亲戚大财主波雅斯的田地里收割。第三个巧啊，就是波雅斯又恰好从众多的贫穷人，就是寄居的孤儿的寡妇的，偏偏却注意到路德，并且恩待他。故事就这样的发展，收割一完成，拿尔米很快的就吩咐路德要照他的计划这样做。第三章第二节就说，你与波阿斯，就是拿尔米跟路德说，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他今夜在场上博大麦，你要沐浴莫高，换上衣服下到场上，却要使那人不认出你来。你等他吃喝完了，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就是说，要趁波阿斯成为拿尔米的旧主人，掀开他脚上的被，是信交的委婉语。所以这个计划是需要路德愿意跟波阿斯过夜。在第三章第一节中，拿尔米解释他的动机，即为帮路德找到一个安身之处。有几样东西呢，可能必须解释一下。第一，就是在第二章波阿斯和路德的对话当中，波阿斯不断地称呼路德女儿。这里包含有两个事实。第一个事实就是波阿斯的年纪比路德应该大很多。第二个事实就是波阿斯应该已经有妻子和自己的孩子了。第二，所谓救助人的意思又是什么呢？其实在申命记25章第5节到第10节是这样读的，兄弟可带兄弟传宗接代，兄弟住在一起，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死了，没有留下儿子，死者的妻子就不可出嫁外人，她丈夫的兄弟要向她尽兄弟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和她同房。她所生的长子就要归死去的弟兄名下，免得她的名字从以色列中被涂抹了。那人如果不喜欢娶他兄弟的妻子，他兄弟的妻子就要到城门去见长老说，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的哥哥立名，不肯对我尽兄弟的本分。本城的长老就要把那人叫来，对他说明，如果他坚持说我不乐意娶他，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的面前走到那人跟前，脱下他脚的鞋子，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说，那不为自己哥哥建立家的人人都要这样对待他。从此在以色列中，他的名字必称为脱鞋者之家。我第一次到大陆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大陆的人很喜欢吐沫，到处吐沫。那么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不可以想象到可能古代以色列人他们也很喜欢吐沫，只是现在呢找到一个机会可以吐沫在人的脸上，那么我觉得非常很有趣的。我们回到这个很特别的风俗，不是吐沫的风俗，不过呢就是如果要帮弟兄传宗接代，其实这个目的呢就是好让使者 可以有后代继承他的产业。这个救助人，所以这个救助人呢，应该他也有自己的孩子，继续他自己的产业。那么第三点呢，要解释的就是从某一方面，我们可以说拿尔米是为了他和路德两个的将来着想而偏了这个计划。但是在第三章里，路德只有顺服，没有表达出他对这个计划的意见。还有路德当晚在场上跟波阿斯过夜时，才发现其实还有一个更亲的亲戚有权救助拿尔米的。就是说，路德当晚可以说是冒险牺牲了自己。第四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一想过，为什么当天不是拿尔米跑到场上很认真地跟波阿斯谈判这件事呢？当时的社会，若一个女性已经有长辈的身份，跟男生谈话是允许的。其实拿尔米没有这样做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波阿斯肯定会拒绝，因为还有一个更加亲的亲戚有权救助拿尔米。所以说这个计划可以算是一个圈套。波阿斯若是一个君子，不能不为他喝醉时所做的一切不负责任。况且这个女子是路德，是他有责任照顾的一个远亲。路德这外女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她的真诚就是要服侍她的家婆，愿意跟她相依为命过日子。恰好她跟着的收割的人都没有欺负她，又靠了波拉斯的恩典，可以跟着她的使女们收割休息吃饭。若拿尔米没有想出这个妙计，可能路德继续在波阿斯的田地里干活吧。路德这女子真的是一个外族的好榜样，在她家乡时没有亏待过外族的家婆，到陌生的地方时也没有违反外族的风俗习惯。她既不食又顺从，妇女们都称赞路德的孝心比七个儿子更好，这称赞也成为拿尔米的福分。路德对他外族的家婆忠诚、信任并孝顺，从拿尔米对路德这外族女子的态度中，我们也找到同样的尊重和交代吗？现在就让我们反省一下，我们到底为了周围外来的朋友们做了些什么呢？我们怎样招待他们呢？是像摩亚人那样让外来的有难的人感受到欢迎和接纳，还是使他们感到孤独、冷漠和排斥呢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，路德记非常注重忠诚、信任和尊重等内在品格，但我们的品格又怎么比呢？是否在内心里看不惯或者看不起他们，甚至厌恶冷漠他们呢？也许我们都知道应该接待外人，但是我们是出于什么的动机呢？是真的出于爱心和尊重吗？或者是趁他们对我们的制度规则和风俗习惯还不太了解时，把他们当作我们获取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利用他们呢？结束之前，想替各位弟兄姐妹一个经文，希伯来书13:2上是这么读：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。我们一起祷告。 上主，没有你的恩典，我们今天没有可能在这里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你的爱，庆祝你的救恩。今天你的圣灵所感动我们的，给我们力量去改变我们自己，帮助我们去体贴他人，使他人都能从我们的榜样荣耀你的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我们的救主圣灵，阿们。